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十六集。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，但不强求。我小时候，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，我的作文实得佳评，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。我的数学不好，他也不责怪，只要能及格就行了。他画画，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，但他从来不指点我。他画画时，我在旁边看，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，瞎摹。我对写意花卉那个时候还不太会欣赏，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，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种瀑布。我小时候字写得不错，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。在我写过一阵《龟峰碑》和《多宝塔》以后，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，这建议是很好的。到现在，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。我初中时爱唱戏，唱青衣，我的嗓子很好，高亮甜润。在家里，他拉胡琴，我唱。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？学校开同乐会，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。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。有一个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，一件蓝冠衣，扮起来唱朱砂井，但是没有配角，没有衙役，没有犯人，只是一个赵莲，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，唱了一段梅雾县在马上心神不定，便完事下场。父亲那么大的人，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，还挺高兴。我17岁初恋，暑假里在家写情书，他在一旁瞎出主意。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，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，抽烟一次抽出两根，他一根我一根，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。我们的这种关系，他人或以为怪，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。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，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，他那时还从幼儿园刚毕业，刚刚学会汉语拼音，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，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回信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我被打成黑帮，关进牛棚，偶尔回家，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。我的老伴告诉他们，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。儿子反问母亲，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？只有一件事，两代之间曾有分歧，他下放山西新县插队落户，按规定春节可以回京探亲，我们等着他回来，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。他的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，搞得人求家破的空军将领。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，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，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。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，我的儿子就偷偷把他带回来了。他连临时户口都不能上，是个黑人，我们留他在家住，等于窝藏了他，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，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。当时人人自危，自顾不暇，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，使我们非常为难。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卧室，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。我责备他，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。我的儿子哭了，哭得很委屈，很伤心。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，他是对的，我们是错的。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，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的义气缺乏理解，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。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40多天才离去。对儿子的几次恋爱，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，了解但不干涉，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，他的决定。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的女同学好上了，结了婚，有了一个女儿，已经7岁。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，有时叫我老头子，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。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。我觉得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，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。父母叫人敬畏，儿女笔管调直，最没有意思。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，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。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，而且可恶。另外，作为一个父亲，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。1990年9月1日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
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